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大斋节的第四周啊，第四个主日，再过两个礼拜我们要进入圣周。所谓圣周呢，就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个星期就叫圣周。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用马太福音的经文来做我们的讲台信息的经文。让我们先来祷告。父啊，我们恭敬把仆人跟会众都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主你来洁净，求主使用，好让仆人所传讲的全都是从你那领受的。愿众人人的心向你来敞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启示和教导的工作，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1-10节。哦，这个字体有点小，如果你看不到的话，请翻开你就在你桌子前面的教会公用的圣经。你看圣经的话，就可以翻到第41页，新约圣经第41页，不然你看这个荧幕会看得比较辛苦。马太福音27章1-10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说，他们用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以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就是造主所吩咐我的。从刚才我们也听到诗班已经把这一段跟在前面一段彼得3次不认主都很生动的来表达出来。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段。假设你看手中和合本的圣经来讲，它1跟2节这边就很明显，就是记着耶稣被交给比拉多。那么从3节到10节就讲到犹大的结局，那边有一个分题就写作犹大的结局。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论人物我们可以分成可以看到三个人物或者三组的人物。第一当然就是比拉多，第二不是一个人是一组人，那就是祭司长和长老们，第三位就是犹大。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从这两件事情跟这三个人物我们来配合来看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先来看比拉多，这里告诉我们比拉多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巡抚。在那时代，巡抚并不是我们所想象所看到连续剧里面巡抚大人，哇，是朝廷里面至少也有2品3品的大官。其实巡抚在当时的罗马政府当中只不过是一个行政长官， 不是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并不是朝廷里面的极品大员。圣经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清早呢就把耶稣捆绑起来解去交给比拉多。那交给比拉多是不是因为比拉多非常亲民啊，交给这个官员比较好商量，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呢？是不是比拉多平时很积极的为犹太人服务，是一个很亲民的官呢？相反的，不是这样。比拉多经常是被臣民指控，在他审判的事情上面，他的手段很强硬。有时候他在判案的时候，他的考虑是欠周全的。他也常常在审案当中犯了大错，可惜那时候没有大法官来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又加上比拉多这个人呢，他本性很自私，很贪婪，也很阴险，所以对犹太人的事情来讲，常常就采取一个反正很多麻烦，就用高压的手段来去搞定，把它解决掉。犹太人对比拉多这个官其实是恨之入骨。这里面在路加十三章里面也有记录，比拉多甚至曾经使用加利利的人的血来掺杂在祭物当中，所以这件事情来讲，对犹太人来说，不但不是一个不尊敬他们的一个礼仪，也是犯了大罪。因此呢，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在这个时候竟然可以说为了要致死耶稣这件事情上，不顾以前的仇恨来跟他们的仇人来联手，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比拉多。谈到比拉多的时候在各位前面我们的颂主圣歌里面有一篇有念作这个是这一本没有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铭文说我们信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信，所以这些也是确实来证明说把这些我们所信的东西都列出来。在使徒信经里面短短这几句话里面有记载两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玛利亚，另外一位是比拉多。谈到玛利亚，我们看这是耶稣的肉体的母亲出现在这里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比拉多却完全不一样，像他这样不是一个好的人。那么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又偏偏把他列出来呢？他是一个众多犹太人里面所当被看为是一个仇敌的人，为什么使徒信经要记载他的名字呢？而且他的名字跟玛利亚的名字是连在一起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当常常来反思，我们要从使徒信经里面来去温习，到底确实我们正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但很可惜的，现在呢，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信徒根本不读使徒信经，他们认为这个使徒信经呢很老土缺乏时代感，现在所讲求的都是要动感时代感。好，在使徒信经里面说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这句话对我们的意思，对我们又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历史当中有一位人物，这位人物就是比拉多，耶稣就是在他手里面被定罪的。比拉多把耶稣定了罪，受难钉死以致埋葬，这也是表示说上帝让这件事情进入也发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些是一个不可变是不变的事实。对于信徒来说，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这句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上帝的爱子为我们而闯入人类的历史，竟然在一个历史上可记可以核查的人物当中来受折磨，受他的凌辱，受难，顺服，受苦，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是无形，这些耶稣受难，耶稣受死，这些事情不是无形无体的，那些啊头脑里面缺乏思想或者说心灵里面所投射的一个幻想出来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是事实的东西，是真正的东西，在历史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人物或者第二组人物，就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刚才提到比拉多在犹太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他们的敌人，而在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这些祭司跟长老，他们又是犹太人的领袖，竟然可以为着要致死耶稣这件事情不顾前仇来与敌人联手。尽管犹太人的领袖怎么样怎么不能够接纳耶稣，他们知道他们最多呢只能够告耶稣说浅妄人的话，这些罪名呢不足以判耶稣以死刑，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必须在那边商议怎么样来想出一个有力的控告，同时还想出一个怎么样的能够说服当权者的策略。他们经过研究以后就应应说耶稣曾经自称是王，这记录在路加福音23章。这样的罪名的确是反政府很政治性的一个口号，的确可以构成死罪，就把耶稣解押到巡抚比拉多那里。他们清楚知道比拉多他的本性是凶恶，同时也是邪恶，凶残邪恶，可以把耶稣送到那里，的确就是把意思就是说把耶稣送到他走到一条不归的路。可见犹太人的领袖是想用借刀杀人的决定，他们是经过精心的策划，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多么的肯定，计划是多么的周全，行动呢是多么的坚决，一点都不马虎也不草率。我们再看犹大把30块钱拿回给祭司长和长老们的时候，这30块钱是较早由祭司和长老所发给犹大的。那么这笔钱呢是从圣殿的公账的户口，还是他们自己的私房钱，或者是他们的自己掏腰包呢？这我可不知道了。但是这30块钱是足以买窑户的1块钱，可以埋葬外乡人的，所以应该不算是一笔小数目。然而祭司跟宗教领袖们竟然肯花这笔钱，一点都不手软，用来收买犹大来去出卖耶稣。如此可见祭司长和长老的决心，他们所关注的是要致死耶稣，即使耶稣和他们是同族同胞，他们把他看作是好像有深仇大恨，非一定要把他除掉耶稣，一点也没有悔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顽固保守的态度，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所带来给他们新的一层面的一种讲法，他们拒绝耶稣，商议致死耶稣，想出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自己人交给仇人，真是可怕。好，我们再来看犹大。当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了罪，就后悔，就把30块银钱拿回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买了无辜人的血，我买了无辜人之血是有罪的。”看呐、啊，看样子犹大现在是良心受责备，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后悔。假设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我们快快这样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面的编排，这些篇幅，四十七节到五十六节是讲耶稣被抓拿，五十七节到六十八节那里讲到耶稣和大祭司该亚法的事情对话，六十九节到七十五节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今天的经文呢，基本上就记录了两件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第二节，耶稣被抓拿交给比拉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三到第四节，讲到犹大的结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马太这样的编排，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呢？从记录来去看，逾越节的晚餐，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被抓，公会前被审，衙门前受审，接下来被定罪、受难等等这些课题，我们读起来是不是比较通顺呢？但是马太却好像有特意的在这一段一连串的这些记录当中安插了耶稣两个门徒的事情。哪两个呢？一个就是彼得，另外就是犹大。好，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相信大家很熟悉，刚才斯班也已经来表达过。犹太似乎有意把这个特意安排在犹大结局的前面，用以把彼得和犹大来做个比较。让我们现在就来很快的来把这两个人的共同点跟这两个人他们的共同点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彼得跟犹大这两个人都是门徒。第二，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第三，他们两个都做了对不起耶稣的事情。第四，其实耶稣在事先都曾经告诉过他们。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面三十三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来跌倒，我却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晚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耶稣在事先已经让彼得知道他这件事情会发生。那对犹大的又怎么说呢？二十一节，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耶稣，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用我沾手在盘子上的，就是他要卖我。马太记录了，交代得很清楚，彼得三次不认主和犹大卖主这两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马太也交代了彼得和犹大这两个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应。二十六章七十三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鸡叫以前，他要三次不认我。那么这怎么样呢？他就出去痛哭。那我们再看犹大，二十七章三节，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请注意这三个字，就后悔。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反应，从中文的翻译来讲，表面看起来似乎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觉得对不起主耶稣，但这两个人这两个故事却有很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的悔意。在许多的国家当中，我们今天看，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权国家，都有一个在司法上一样的特色，就是说凡是那些犯人犯了重大的罪行而被关在监牢里面成为罪犯，假设那个罪犯呢，在平时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表示真心悔改的话，通常会获得假释，或者是说 把那个刑期来缩短，提早来释放。但是假设那个犯人因为判刑不当而入狱，因此不愿为他自己所犯过的罪名表示悔意来讲，结果没办法啦，他就要在监牢里面过做那个被判的时间，可能会比他若同意配合判错的刑期还要久。所以那么这一套的制度也变成一个很脆弱，所以有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呢，确实是想办法来肯定，就是要肯定面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后悔啊，有不同层面，也不同的层面和那个程度。我就举一个在上一个世纪啊发生的一件国际风云、国际新闻，相信大家讲起来可能还会记得。当某一个国家，我就称它为 A 国，他认为说他有国际警察的责任，他要监督全世界，所以呢，他就派侦察机到 B 国那去的领空去那边去侦查，收集那些情报，结果被 B 国发现了，B 国就派了他的战斗机去干预。经过一场的追击，这个谍报机结果是被逼降落在 B 国，但是那个机师也在那被 B 国逮住了。但是在这一场的争夺战当中，很不幸的 B 国损失了一架他的战斗机和机师。虽然 B 国之后就把这位飞行员看作是壮士、勇士，这件事情的确引起国际上很多的纠纷。大家各国在那边打了一场很响亮的口水战，经过外交的斡旋，结果有了了决。B 国就是说好了，只要 A 国向我正式道歉 ，A 国最终呢就好了，就接纳。说后好，我会跟 B 国道歉。B 国就释放了机师，也退回那部的谍报机。但是 A 国所发出的那个公文，乃是轻描淡写，只对这件事情呢表示，中文是写道歉，但是英文它却采用 regretful， 没有表示真正的悔意。对的。但是双方呢，为了就把这件事情一个了结，大家方便大家下台，所以这些事情就淡化了，两国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各位，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整个事件以后 ，A 国对整件事情是否有真正的表示悔意呢？对 B 国的道歉是不是真正的有真诚呢？的确，我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好，我们回来看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确实是令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是在压力之下一时失足。彼得在这件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出去痛哭，他所流的眼泪是把他和犹大有蓄意的来背叛，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就是有一个特性，彼得是向主痛哭的，他的眼泪是向主来流泪，而犹大却是跑到祭司表示，向祭司来表示悔意。好，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的悔意。我要请大家请同工看一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一段的经文。好，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这里说，因时间关系我就读这一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意来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在世俗的 忧愁是叫人死。这里面新译版的圣经把这句话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回忆来，新译版把它翻译成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真正的悔改是表示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忧愁，还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不是单单指心里的懊悔。许多人其实只是怕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被人识破而感到忧愁，并非真正的悔改。英文圣经 NIV 就直接用把懊悔这个字翻译成 repentance 来表达真心的痛悔。彼得的悔改是真诚的 repentance，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是 repentance， 而犹大的后悔却是单单的懊悔。我们再看下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的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给祭司长和长老。犹大也是后悔了，这里也是讲就后悔。英文 NIV 的版里面把这句话不是说 repentance， 英文圣经是说 he was seized with remorse。 我们就这里看到 repentance 跟 remorse 之间的确有天壤之别的区别。从彼得跟犹大的身上，一个带出一个生命，另外一个却带出死亡。彼得事后向主痛哭，彼得的悔改是向主发出真诚的痛悔，真诚的 repentance。 彼得的眼泪代表着忏悔、羞辱和奔败，过后他重新被建立，他的信仰重新被建立，带出一个新的生命为主来使用。那犹大就不一样了，犹大那时候不是向主耶稣来忏悔，而是把30块钱拿回给祭司长和长老。他的后悔是单单的懊悔，或者英文是 mere remorse。 犹大的反悔和举动是愤怒和苦毒，结果是陷入一种孤立无忧的。上个月当中，我们在这里看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有讲到犹大因贪婪而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他进一步的堕落而沉沦，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来悲惨！他毁灭了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带入死亡。至于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对那一天晚上所做的事情，一点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悔意。就在这件事情来讲，他们是尽了对神对他们的国家的责任。至于耶稣是否无辜、是否无罪，他们完全不在乎，甚至于不忘旧仇，与狼共舞。总之来说，彼得是勇于认错，那犹大呢是死不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彼得和犹大的对比上，是的，犹大的下场是很可悲的。但是我们要看犹大这个人，他的名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假设你有兴趣的话，你稍微看一下创世纪29章31到35节，这里记录到雅各的其中一位妻子叫利亚，他侍从雅各，不喜欢这个妻子，因为其实他是不爱她，而是就当作陪嫁，结果没办法娶这个利亚。所以利亚在一次在雅各的妻子当中，他得不到他的宠爱，但是耶和华却让他生了4个孩子。好了，他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耶和华给了他4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吕便，就是说有了孩子了，有儿子。第二个儿子，她再怀孕再生了第二个儿子， 叫西面，意思就是听见了，上帝听到他的祷告。第三，他在怀孕，再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取名为利未，表示他从此跟上帝是联合。后来他再怀孕，生了犹大，他给犹大取名为赞美，啊，赞美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了这个孩子，的确他是做父母的是很高兴，他认为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犹大的名字原本的意思是赞美，多好的名字啊！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卖耶稣的这位犹大，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特别讲，他是加略人耶稣，加略人犹大，就是说他出生的地方叫加略。加略这个地方呢，是水果闻名的地方。我想，这位犹大他的父母给他取名的时候，必定是特别希望他成为一个荣耀赞美上帝、过着丰盛的生命。多好的名字！但是今天，每当我们提到犹大的时候，相信没有人会以犹大为自己的名字，因为通常人家会想到他是卖耶稣，以30块钱卖耶稣的人，而忽略了其实他曾经是一个蛮有抱负和梦想的年轻人。他蒙主特别的意思恩典拣选成为门徒，他必定是一个蛮有潜能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也蛮有福分与耶稣同住同行同工，主给他3年的时间，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给他回头。然而他宁愿沉沦成为灭亡之子，沉沦以致灭亡的下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看自己，我想我们不至于像祭司长跟长老们那么样害主耶稣吧，我们应该也不会像犹大这样以30块钱来卖了主。但是请别忘记，不论是祭司长、宗教领袖也好，是犹大也罢，他们都是认识上帝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有优良的宗教信仰背景的。犹大更是天天与耶稣在一起，听他讲道，看过他行神迹的门徒。祭司和长老们更是背负着很浓厚的传统律法，以导致成为犹太主义。那个包袱使到他们来拒绝耶稣，他们的安全感促使他们策谋除掉耶稣。犹大呢，他更跟了耶稣那么久，在他的心里可怜得很，30块钱比耶稣更重要。他们都不能够接受上帝的爱子主耶稣。那我们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也许我想我们也在这里做礼拜，我做是坐在这边的那个坐，很多年在这里做礼拜，心里是不是也被礼教习俗所蒙盖，我们样样自称为口说以主为中心，其实我们的心是刚硬如铁，把耶稣边缘化，甚至于拒绝了耶稣。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执着和坚持立场，殊不知我们已经变成很固执了，很八股。上个月当我们看犹大卖主的时候，他很得意，他很在意玛利亚把上好的香膏献给主，他自己也因着自己的贪婪，把30块钱看作比耶稣更值得卖了他。我们是否想到我们也可能为了迎合群众的掌声，为了争取人气而向主耶稣所吩咐的说不，我们也没有按照主的心意来去敬拜他，我们专搞节目来吸引群众，做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把耶稣也卖了， 就算我们没有犯错，就算我们以前没有犯错，你敢不敢担保以后我们不会再犯错呢？祭司长老们和犹大的下场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借鉴，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钟，求主怜悯我们。最后我要请大家再看这个圣殿，圣殿一向来是被主看为，被人看为是很神圣的地方，具有崇高的地位。旧约里尤其是内殿，只有大祭司才能够代表百姓进到里面去献祭的，同时进去的时候那个袍还要穿特别的袍，袍里面还装着现在所谓那个隆隆啊，这个铃，万一在里面啊被神击打了，他们也不能够进去救他，就把他拉出来。所以圣殿是一个很被看作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生命记里面也讲到说，甚至于那些不义之财都被看作是肮脏的钱，不能够带到圣殿里。所以我们这里面就看到，这今天的经文里面，犹大把钱拿回去给祭司的时候，是希望公会收回成命，祭司长却不敢领受，公然的不卖他的账，还责怪犹大，他说你自己去承担你自己的罪吧。犹大无可奈何的把30块钱就丢在店里面，自己去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到外面去吊死了。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人到圣殿里面是做什么呢？当然是去寻找上帝，从圣殿那边来得到安慰。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圣殿里面，人来到圣殿里抱怨自己为罪所受的苦，恳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帮助，但是没有人来理会他。圣殿的当权者忙着顾着自己的政治利益，像犹大这样一个不满自己的罪恶和不清洁的人，当权者呢对他爱莫能助。他们在那里还在做什么？他们还有闲情在那里讨论买地的事情。因着当权者的顽固悖逆，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这样的体系就开始要崩溃，要开始来瓦解。这里面带出的不是说这个圣殿里的宗教领袖对整件事情的错误的判断，对人的冷漠，这里是讲到圣殿的终结要开始了。圣殿这个华丽的建筑物，希律是为了讨好犹太人花了不少心思在建筑物上面，但对耶稣来讲，圣殿是盖在沙土上，随时会倒塌的。在马太24章里面，主耶稣面对着圣殿对门徒说，你们不是要看这个殿宇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块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华丽的圣殿建筑物在40年后，公元70年，被罗马兵彻底的来拆毁。主耶稣新的圣殿3日又要建起来，主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殿，一个崭新的体制来取代旧的体制。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本身带来的新的体制是他较早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我们看到马约翰福音4章里面，耶稣21节，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也是，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父要着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讲心灵和诚实，其实是用圣灵。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旧的体制敬拜上帝要到这个山上，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旧的这个体制开始要崩溃，要瓦解，快要终结了。 主耶稣新的殿三日又要建造起来。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对犹太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建筑物重建吗？什么了不起？或者是翻新吗？或者是会想到啊，整个被收购 en bloc 以后来重建。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会联想到上帝给撒迦利亚的意象。我们看撒迦利亚四章六节里面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很熟很熟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面，人且大声呼叫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当先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的时候，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工作，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旧的体制就要终结了，耶稣就是那个崭新的体制，来取代旧的体制。很可惜的，犹大一开始就跟随耶稣，经历了耶稣在世上所有所行所言，却被魔鬼利用和控制，不仅虚假贪利，而且诡诈。我想犹大可以称为是天堂过路客，但是他却成为地狱中人。犹大的下场是很可悲的，他的灭亡是不是因为他罪孽太深重呢？马太让我们看到犹大和彼得的对比，犹大悔而不改，他是找错了对象。若他能够像彼得一样想起主所说的话，就出去痛哭悔改，回转向主 repent， 相信主还会给他从失败当中来站立起来。我想人类最大的悲剧莫大于遗憾，莫过于知道也尝到主恩的恩典，滋味经过主的大能，却仍旧拒绝相信这位生命的主，这是最大的遗憾。犹大的一生还提醒我们，就算我们具有优良的背景、成功的过去，我们也可能背逆主，甚至于出卖主，再次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若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想起主所说的话，就出去痛哭悔改，相信主的宝血和赦罪之恩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有效。愿我们的心都能够及时的来悔改，特别是今天圣餐的主日，我们看到台前的饼和杯更是来提醒主耶稣与我们，是他跟我们的恩和爱，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筵席，来与我们立一个新的约。主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我们可以借助他，不再停留在痛悔当中，从失败中被挽回，从跌倒中被扶持。主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新的体制。这一些但愿在这一系列的大斋节信息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被主耶稣来激动，我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积极的来跟随主。让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虽然我们远离了你，你还是没有离弃我们，你竟然舍下爱子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孽来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你付出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能与你重新再来。主啊，我们原是不配，但当我们回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你更新建立我们，让我们只注目在主耶稣身上，积极的来走人生的道路，靠主的恩典安全回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